我们刚才讲到发心，这个发心呢，就是要重点需要强调的是出离心和菩提心。比如说，我们作为一个大乘的佛子啊，其实考察我们是不是一个大乘的行者啊，关键其实还不在于我们读了什么经，最主要还是在于我们的发心。我们有没有建立起这种大乘的这个愿望，有没有发起菩提心，有没有建立起这种大乘的愿望，我觉得这个才是区分我们是不是大乘行者的重要的一个标准。那么同样作为这个解脱道的修行呢，关键也在于我们有没有发起真切的出离心。就是如果只有建立在出离心的基础上，我们所受持的别解脱戒啊，它才能够成为这个解脱的修行。如果我们没有出离心的话，我们持戒持这个别解脱戒啊，其实只是一种人天上法，只是一种人天上法，它不能够成为这个解脱的重要修行。所以这个发心呢，就会显得特别的重要。解脱的核心是什么呢？解脱的核心其实是慧，慧的作用。在这个声闻里边讲到的，就是五分法身，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真正就是说解脱的力量啊，其实是慧的力量，是慧的力量。那么这种慧就是一种无漏的智慧啊，它是我们每个人生命中啊本来都具备的一种解脱的能力。那这种能力的开花呢，事实上我们是需要通过持戒修定，最后呢才能够把这种解脱的力量开发出来。所以戒的修行，戒律的修行啊，在我们这个解脱道的修行中它也是特别的重要。那么我们这一次的讲座呢，题目是关于戒律的研究，戒律的研究。但似乎我们说了半天啊，还没有正式有说到戒。但事实上我刚才讲的前面的这些认识，包括这些发心的修行、皈依的修行、发心的修行，作为我们当代佛教的建设中啊，它都是不可缺少的基础。那么关于戒律的这一部分内容呢，接下来我想呢，围绕着关于我们的这个道场建设、寺庙的建设这一块来谈一谈，关于这如何来落实这种戒律的精神。首先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寺庙啊，寺院的这个功能有点错位。寺院究竟是做什么用的？我们现在的寺院啊，基本上偏向于崇拜式的、礼游式的。崇拜就是信仰，给人家烧香用。还有呢，就是礼游，就是对外，基本上就是搞礼游。那么作为我们出家人呢，为了应付这个信众的这种朝拜，为了应付这个游客的这种旅游，所以每个出家人啊，基本上都是每天都在不停的在忙碌着。很多寺庙啊，基本上是成为一个事务型的寺庙，就是出家人要面对各种各样的事务，每天啊不停的在忙。那么忙的时间长了，久而久之啊，就很容易的对这个法就越来越疏远了，越来越没有学习的意识和修行的意识。就是我们每天都在忙于做事，所以真正的出家人好像反而没有多少时间，每天没有多少时间在学习佛法，没有多少时间修行，每天就是都在忙一种事物。因为这个对法越来越疏远的，修行越来越缺乏的，慢慢的就会把自己的这种凡夫的心都给做出来的。所谓凡夫心，就是这种名利心啊、是非心啊、烦恼心啊、很多世俗心啊，在做事的过程中啊， 都给做出来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寺庙呢，为什么越来越世俗化，越来越庸俗化，世俗化，庸俗化。关键的原因在哪里？关键的原因就在于法的内涵越来越缺乏了。我们要首先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虽然我们都是出家人，我们并不是生下来就是出家人的，我们首先是一个在家人，大家我们要知道，我们首先是一个充满着世俗心的一个世俗人。然后呢，我们出家了之后，从一个在家人变成一个出家人，其实这个过程中它是需要进行教育，需要进行生命的改造。这个改造的过程其实就是要经过一个戒定慧的这样一个改造过程。如果没有经过戒定慧的改造，我们虽然穿着出家的衣服，虽然剃的光头，其实我们的内涵，我们本质上其实我们还是一个在家人，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所以呢，出家人这个生命的改造，这是我们一生一世的事，甚至是我们多生累劫要长时间努力的事。所以现在社会上也在讲究建立学习型的团体，终身学习。从个人来说提倡终身学习，从团体上来说，那就是要建立一个学习型的团体组织。那作为我们的寺庙，作为我们出家人来说，学习确实是我们终身的事。我们讲呢，学习的内容就是三学，三种无漏学习，这是我们出家人要终身学习的，一直到解脱。从有学到无学，学戒，学习戒律，学习定，学习禅定，学习开化智慧，这是我们要用一生来学习的。从个人成长的学习，到一个寺庙，一个组织，以团体的方式学习，这个学习是一个终身的事情。但是我们看一看我们现在的多少出家人有这种学习的意识。很多寺庙呢，可能就是赶金忏，每天忙于赶金忏，半更半夜的敲啊打啊唱啊，晚上也不修行也不睡觉，每天就是赶金忏。久而久之啊，这个他不学习法，他离法就会越来越远了。因为赶金忏有钱呢，就会把世俗心就会给调动起来的。所以呢，法的这种缺失，佛法的这种缺失，是造成我们每一个出家人以及这个僧团世俗化、庸俗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一个寺庙如果没有法，其实这个团体就是一个乌合之众，其实就是一个世俗的团体，说不上是一个佛法的团体，不要以为是一个寺庙。因为没有法，其实它跟世俗的团体它是没有任何区别的。有的时候世俗的团体啊，他们还是有很好的制度管理，而僧团呢，如果没有法的话呢，他可能还比不上一个好的世俗团体。因为现在很多出家人的素质也不高，再加上又缺乏一种相应的管理，所以还比不上一个社会上比较高素质的团体。你们自己看一看，是不是现在的现状是不是这么一个样子。所以现在的寺庙就是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它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跟法的缺失是有着重要的关系。那么我们需要知道寺院的它的原始的功能是什么。原始的功能，其实原始的功能当然首先第一个就是出家人的居住，出家人居住用的。那居住是为了什么？居住就是为了修行弘法，一个是修行， 一个是接引众生，接引社会大众。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寺院其实是有两大职能，两大职能。这个两大职能呢，就是内修外弘，就是内部修行，对外弘法。出家人跟信众的关系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如法的一个关系。事实上就是出家人在这个修行和弘法的过程中，用法去服务社会，然后社会大众呢，因为从法受益之后给予真诚的供养，这个关系是最健康的。佛教里面讲到的正命和邪命，出家人的正命就是修道，就是不会为了任何利益的事情去做一件事情。如果你带着利益的心，比如说我赶金像是为了赚钱，其实这就是邪命。你带着任何想博取利益的心去做事情，其实都是属于一种邪命，不是属于一种出家人的正命。台湾的佛教界比我们大陆的佛教界，台湾佛教界其实也有世俗化的倾向，但台湾的佛教呢，总体上是比较健康的，因为他们做的就是弘法、慈善、文化。我们大陆佛教呢，比较偏向于很多道场偏向于旅游、经常佛事。所以我经常说，如果说台湾佛教有世俗化的倾向，其实我们大陆佛教应该说有是庸俗化，不只是世俗化，其实问题是更严重的。那么佛教界呢，只有我们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得到社会的认可，得到社会的供养，然后呢，我们跟社会建立一种良性的这样的一个互动的关系，我们用法去帮助社会，然后社会呢，他们从法中受益之后，给予我们一种相应的供养，这个就是佛教最健康的一种状态。因为这样的社会对我们教团就会有监督的作用，因为我们需要得到社会的供养，所以我们必须要做我们该做的事情，维护我们的一个正当的一个形象和修行。但现在的社会呢，对教团啊，基本上会失去监督的作用。比如说很多寺庙它是搞旅游，它也不搞弘法，反正它拥有非常良好的这个经济条件，它不靠社会，所以呢，它爱怎么做就怎么做。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是不利于，如果社会对教团实施这种监督的作用，其实它是不利于教团的健康发展。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我们要改变这个当前的这种佛教的精神面貌，其实我在提倡，我说我们现在必须要建立这个修学型的寺庙，服务型的寺庙。首先我们要建立修学型的寺庙，每个寺庙呢应该是以这个修行学习为中心，把这个做事也变成学习的一部分。做事其实就是作为一种菩提心的学习和修行，做事的过程其实就是在学习菩提心，就是在修菩提心。那作为出家人来说，就是作为每一个寺庙来说，应该要把这个出家人的修学当作它重要的内容。比如每天啊，或者每个礼拜啊，我们一定要安排一定的时间，比如说学习戒律的内容，半夜半夜布萨啊，每年安居啊，或者说每个礼拜啊，有这么三个晚上或者有几天我们学习教理。当然这个学习要有一个次第，比如说我们从学习佛传开始啊，学习戒律啊，或者学习道次第啊，或者学习菩提心啊，我们需要有一个次第的来学。寺庙应该要把它变成是一个学习型的寺庙，一个寺庙它就是一个学习的组织，一个寺庙就是一个学校。我们应该要对寺庙做这样的一个定位，然后出家人应该是有定期的上课，然后有定期的在一起来讨论分享交流。那么这样呢，这个团体它就是一个很有活力的，就是一个可以进步的团体，而且它会很有凝聚力。出家人在交流的过程中啊，它会增加这种法的情谊。我们现在的出家人其实很冷漠，出家人跟出家人之间其实是很冷漠，没有一点感情都没有，是因为每个人都是活在我执我见里边， 没有这个法作为纽带，所以呢就没有办法建立这种法的情。我们世俗的人是靠世俗的感情，那我们出家人是靠什么感情呢？出家人就是要建立一种法的情谊，一种法的情谊。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我们寺庙呢一定要建立这个，在前一段时间我也在西园寺我在提倡，就是建立这个修学型的寺庙。我们有印了一批观音，有一本佛传叫做《清净释迦牟尼》，是一本南传的佛传，它都是来自于巴黎文的原点。哎，我们寺庙呢就是每个礼拜组织这些出家人学习讨论，然后呢每个礼拜有禅修的时间，哎，有学习教理的时间，就是把这个学习变成一个寺庙的出家人生活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这个是一个方面，就是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就是需要建立这种服务型的寺庙。所谓服务型，就是我们知道佛教在当今的这个社会啊，其实它承担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就是净化社会人心。整个社会对佛教的信仰的需要越来越高了，越来越迫切了。但是我们出家人，我们需要能够在这个社会上承担着这样的一个角色，其实首先要提高我们自己，我们对教理的学习，我们的修行能不能得到社会上人的一种尊重和认可。很多在家人他们的文化程度很好，他们看看书，他们可能就觉得你一般的出家人你还对付不了了，如果你不学习的话。在这个居士里边，我们现在也在建立一个在家居士的修学组织，他们学习很认真，我讲的那些观盘啊，比如讲的道次第啊，讲的唯识三十论啊，他们每个内容都会听到三遍五遍，最多的会听上十遍，他会反复的学习，反复的听，做笔记啊，思考啊，然后定期的聚在一起来讨论啊，他们学得很认真。那如果作为我们出家人，如果我们的学习要是跟不上的话，我们是很难得到这些社会大众的认可。那么另外呢，我们出家人，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气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出家人需要有一种超然的气质，超然的气质，脱俗。这个脱俗这个两个字很重要。什么叫脱俗？就是你对这种世俗有一种超然的心态，你才能够产生一种脱俗的心理。其实戒定慧三学的学习，戒律就是帮助我们造就一个身格，造就一个僧人的形象，从一个世俗人变成一个出家人。这个过程中的一个形象改造完全就是取决于戒律。然后我们学习禅定和学习智慧，它是帮助我们培养一种超然的心态。当我们有了禅定之后，我们的内心啊，这个躁动就会平息下来的。我们说今天的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其实就是浮躁，躁动不安，每个人都是处在一种躁动不安的状态。那如果我们出家人的内心也是躁动不安的，世俗人对世俗的金钱啊、地位啊看得很重，如果我们出家人比他看得更重，或者说我们看得跟他一样重，那就意味着什么？那就意味着你跟他一样世俗，或者比他更世俗。因为很多人他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他还能放下一些东西的，那我们又可以得到社会的尊重。所以这种超然的心态啊，其实它有一个前提，出离心就是一个重要的前提。出离心，那就意味着你们世间上的人所有看重的东西，我已经都看破了，都已经放下了，那叫做出离心。 如果我们这个心没有升起，那就是我们还没有出离心，我们就很难做到脱俗。那么如果说我们没有修定，没有修止观，我们就没有一颗安静的内心，这个很重要哦。安静，出家人应该有一个什么最大的特点，他的人格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他的人格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安静，很安静。涅槃，涅槃是什么意思？涅槃寂静，涅槃就是熄灭的意思。所谓熄灭，就是平息我们内心的躁动，所有的躁动的心都平息下来之后，我们的内心就会进入一种高度的安静和喜悦。当我们的心进入一种高度的安静和喜悦的时候，这个时候它会散发出强大的力量，人家看到你，他就会马上就会心生恭敬，他也会跟着你就会变安静的。这是我们需要通过禅修才能做得到的。那么这些就是我们必须要通过学习，我们要服务社会，我们服务社会不是像服务人似的服务社会，而是我们要用法去服务社会。用法去服务社会，首先我们必须要自己通过法的改造，我们确实已经建立起来的这样一种高尚的人格，超然的心态。所以这个出家人事实上他是世俗人的这种心灵导师啊。在今天这个社会，我们知道现在这个社会呢，心理学慢慢的盛行起来的，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如何把佛法跟心理学结合起来，引导更多的这个心理学界的人士学习佛法。在这一方面西方人也做了很多，西方人他们也在把佛法吸收到心理学这个领域，作为心理学科的建设以及怎么样去治疗人的心理问题。但是我看我们现在出家人啊，有心理问题的其实是蛮多的，性格上的偏执啊，烦恼啊，不善于跟别人交流啊，内心浮躁啊，其实这些现象蛮多的。真正很健康的，很有素质的，心态特别好的，这样的出家人其实也不是很多的。所以呢，我们需要用这个法来改造自己，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就是要作为一个寺庙来说，我们要开展弘法活动。比如说很多人到我们寺庙来走一圈，我们能够给他们什么？其实很多寺庙我们至少可以搞一些经书结缘，或者搞一些阅览食。你看这个基督教就那么一个教堂，他就能够很好的去完成他们的传法，每个礼拜会举行很多很多的这些做礼拜的活动。我们的寺庙那么大，但是真正有弘法功能的很少。所以我们的寺庙呢，也应该利用每个礼拜天，比如说你们也可以做做皈依共修啊，平时可以做做八关斋呀，每个月啊可以搞搞八关斋活动啊，或者呢对老年人可以举行一些念佛啊，对年轻人呢可以组织他们来读读佛经啊。就是寺庙应该要在这个佛法的传播上应该要创造条件，要提供各种条件。当然首先也是我们出家人自己要学习，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才有能力去引导他们，才有能力去引导他们。我是觉得这个才是出家人的真正的本职工作。所以要建立这种服务型的寺院，就是服务于社会。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的身份一定就是高人一等，如果我们自己觉得我们高人一等，我们是出家的，我们受过戒的，我们高人一等，但事实上世俗人并不觉得我们比他高，因为我们的学问、我们的道德、我们的修行很多时候并不是很高，仅仅是因为我们的身份我们会觉得比别人高人一等。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是挺麻烦的事情。我们觉得自己很高，但社会上的人都觉得我们很高。反过来说，如果我们的修行 我们的学问我们的道德确实比社会上人高，他们觉得我们高，我们自己没有觉得高，那么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真正受到社会大众的尊重。如果仅仅是我们自己啊，因为我们觉得自己是出家人，我们高人一等，而没有实际的道德，没有实际的学问，没有实际的为社会做一些实际的事情，那么这样的一个团体在社会上啊，他迟早会被社会唾弃的，因为他没有什么，对这个社会没有什么用。你看现在很多寺庙烧香烧的真是乌烟瘴气的，污染空气，它不能给这个社会做很多这个积极的正面的影响。所以我们佛法呢，真正要在这个社会发生作用，我们还是要首先我们出家人要学习，在学习的基础上我们自己提高了，然后呢我们再去引导社会大众，帮助更多的人学习佛法，了解佛法。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出家人真正的使命，寺庙的职能以及僧人的使命所在。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寺庙的功能的问题，我觉得我们需要重新认识。那么第二个呢，我想讲一讲就是我们现在寺庙的这个建筑的问题。其实这个寺庙的建筑啊，现在全国的寺庙到处都在大兴土木，其实我们目前的这个寺庙的建筑啊，从我们实际的应用上来说，其实现在的寺庙的建筑是不实用的。你别看那个殿堂很多，但是真正能够可以用的殿堂其实不多。我们现在的寺庙更多的都是住的菩萨很多，真正用于这个出家人修行和弘法的这个功能啊，其实不是很多的。我经常在思考这么一个问题，我觉得我们要继承很多传统，其实我们现在继承的很多传统呢，是明清以来的传统，它不是一种优良传统，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是一种陈规陋习，不是一种优良传统。我们现在的这个寺庙的建筑基本上是属于一种后百丈时代，就是这种寺院建筑呢，它是属于一种信仰型的崇拜型的，而不是这个修学型的。比如说像这个唐朝的时候，马祖新崇明百丈立清规，当时他们的寺庙呢完全就是以修学为中心，甚至呢只立法坛不立大殿，法坛就是代表着法的修学讲法，然后禅堂就是重视修行，重视法，重视修行，就是以这样的殿堂为中心。我们再看一看，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南传的寺庙，还有呢这个藏传的寺庙，他们的整个格局很多时候啊都是以一个殿堂为中心，比如像藏地的很多寺庙中间是一个大经堂，主要就是为讲经为共修用的，然后其他的都是住的一些人，就是寺庙呢很重视这个修学的内涵，没有那么多的搞了那么多的殿堂。我们再看看目前的这些台湾的寺庙，像什么华谷山啊、佛光山啊，台湾的这些寺庙啊，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像我们那种传统的一大堆殿堂的这种寺庙啊，其实也越来越少了。多数的寺庙都非常重视实用功能，比如说他们重视教育的功能，重视文化的功能，重视禅修的功能，重视弘法的功能。你看看华谷山，包括像中台山、像慈济，就是台湾的一些寺庙啊，现在的寺院建筑都普遍的重视这些实用功能，而不是像那种传统式的搞了一大堆殿堂，真正呢能够用的时候啊一无用处，就是给人家这个朝拜信仰。但是这种信仰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弘法和文化作为基础，这个信仰是很容易出问题的，这个信仰就会很容易出现一种迷信化、浮浅化。我们要知道佛法的信仰就是依这个正见建立正信，以文思修入三摩地，就是佛教其实应该是一种教育，在教育的基础上然后再建立信仰，那么这种信仰啊，其实呢才是一种正信。所以作为我们现在的这个盖寺庙呢，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个 实用性，要重视这个实用功能。那这个实用功能，也就是佛教在当代的社会，作为佛教来说，它的原始的职能是什么？寺庙的建筑应该是要为原始的职能服务的。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也是最近啊，我们有一个清华大学的博士，他写了一篇论文，这个论文的题目叫什么呢？就是叫做在修学体系下的寺院的建筑的空间的使用。其实这个题目里边，他要说明一个什么问题？我们盖寺院究竟为什么用？干什么用？你们想一想看，寺院是干什么用的？寺院其实就是为出家人的修行和学习、弘法服务的，一定是这样子。那不同的这个宗派，它可能有自己的不同的修学的内容，然后会形成不同的寺院的风格。那因为寺院是为修行服务的，那么反过来说，如果这个寺院缺乏这种修行学习弘法的功能，其实它是会影响到这个佛教的健康的发展。比如说就像我们现在的很多寺院，近代以来的很多寺院，它都是一种信仰型的，缺乏这种修学和服务社会的这样的功能。那么这样的一种建筑的格局啊，它就会使佛教导向一种迷信化，导向一种单纯的信仰化，单纯的信仰化。所以寺庙的建筑空间、建筑格局，无形中它又影响到佛教的发展。所以我们现在盖寺庙，我们一定要考虑寺庙是为什么用的，我们要做什么，这个问题我们要想清楚。我们想好的，寺庙就是要为修行、为教育、为弘法、为做慈善服务的，服务于社会。如果我们这几点我们定位清楚了，那我们就来盖寺庙，我们就要根据这些功能来修建寺院。我们现在像西园寺那边啊，我们那个土地，我们也在做这样的一些思考。比如说我们可能有信仰期、有教育行政期、有禅修期、有佛教事业期，我也在给我们大和尚提供这么一个意见。比如事业期，做这个慈善、做弘法、做文化；禅修期就是让这些社会大众可以进来禅修；教育行政期就是做教育的，这个培养人才的。那么还有一个传统的，就是大殿、天王殿，原来这个地方就是作为一个这个信仰区，朝拜，给信众朝拜用的。那么这样呢，它这个寺院啊，在这个功能上来说，它就是非常完整，就是非常完整。那么只有这样的寺院建筑啊，它才能够承担起佛教在当代这个弘扬的过程中它的这个使命和责任，使命和责任。所以寺院的建筑一定是要为修学、为弘法服务，这一点我们大家要非常明确的。那么这个是一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我想讲一讲这个寺院的管理的问题，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的寺院的管理呀，跟社会上的整个管理呀，可以说相对落后。为什么说相对落后呢？是不是说我们佛教就比社会落后呢？其实不是的，我们佛教一点都不会比社会落后，而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教团的管理呀，我们没有能够很好的去继承我们的传统。比如说佛教的戒律的精神，它是属于一种非常民主的一种法治式的管理。但是戒律呢，自从这种唐朝禅宗兴起了之后啊，那么戒律的这套管理制度啊，慢慢的就没有能够在中国的佛教界产生作用了。清规几乎是取代了戒律，所以我们现在的丛林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清规的模式下的这样一个管理。但是关于清规的这样的一种管理精神，我们有没有很好的去落实、很好的去继承呢？事实上是没有的。今天的很多丛林几乎是这个有清规之名啊，没有清规之实。我们并没有真正的把这种 崇明的这种清规的管理精神啊，继承下来。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今天的这个时代跟过去的时代其实已经不一样了。比如说过去禅宗的管理，它可能会比较偏向于寺院内部的修行。我们今天的寺院其实我们需要面向社会去做很多事，做弘法的事，做慈善的事，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管理上，要在传统的功能上，我们还需要增加一些现代的功能，我们甚至要还应该吸收一些现代社会上的一些先进的管理。但是现在我们的出家人呢，我们既没有能够很好的继承我们的传统，也没有能够继承现代的先进的管理的经验。很多寺庙就是一个住持制、宽赞制，然后就是这个住持说了算。那这个住持说了算，它就是一种，基本上就是属于一种人制，不是一种法制。那这个住持呢，如果素质不高，那这个寺庙就是一塌糊涂的。如果这个住持的素质很高，很有道心，那这个寺庙还有点希望。所以呢，就是我们对这个，我们今天呢，这个寺庙的管理，这个行政管理，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像我们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存在，我最近也思考过这个问题。我说一个国家要管理的好，其实它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呢，就是要有一个良好的一个行政体制，就是政治体制。那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要把教育做好。这个行政体制呢，就像一台机器一样，那么这个教育呢，就像这个机器里边加工机器的零件，就是国民素质，良好的国民素质加上合理的行政体制，就像一台机器，结构合理，零件合格，那这个机器就会很好的运行。那么一个国家如果体制有问题，然后呢国民的素质有问题，那这个国家肯定是问题会不断的出现。同样作为我们教堂来说，我们现在的教堂同样也存在这个两个问题，一个是我们的管理体制有问题，我们的清规我们也没有很好的继承，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的僧众的素质根本就跟不上。僧众的素质就是来源于每个出家人出家了之后，他的一个人格身格的养成的过程的这个教育啊，他根本就跟不上。所以现在的出家人素质越来越差，然后呢即使一些人进来很好的一些出家人，但是因为我们的僧团的氛围很糟糕，最后他也会变坏的。所以呢，作为我们佛教界来说，如何的来这个管理这个僧团啊，来引导这个僧团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如何的来管理，我们可能还是要从我们的优良的传统里边啊，去发现我们的管理的智慧。佛教在早期传过来的时候，中国古代的大德们把它归纳为三纲制度。三纲呢，就是世祖、善作、维罗。我发现这个三纲制度其实是非常的先进。我们知道这个西方有三权分立，就是制定法律、执行法律和这个政府，它是分开的，它是独立的。就是说法律跟政府啊，法律是对政府具有监督的作用，它是一个平行的关系。所以法律呢可以制裁总统，总统做得不好啊，他随时就可以把他送上法庭的。这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一个法治的国家，他是可以这么做的。但是如果在人治的国家，其实是很难的。我们中国古代的这种禅宗的这种丛林的制度呢，它是特别的这个树立这个荒诞的权威性。但事实上如果在这个过去禅宗的丛林里边啊，早期的禅宗丛林啊，荒诞，因为多半都是明眼人，都是一些开悟的高僧。荒诞要做的事情，最大的事情是什么？其实就是领众修行。它的成果就是能够引导一些人通过禅修开悟，这是方丈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 但是我们现在的更多的方丈呢，可能更多做的都是属于当家做的事，做的都是一些事务上的事。在这个方丈的下面有班嫂，有执事，但是禅宗呢，就是把这个方丈就是高于一切，他不受，比如说这个善坐啊、维罗啊，事实上都是在这个方丈之下。但是如果根据传统的这个三纲制度呢，这个三个角色，一个是事主，事主主要是负责行政，那么善坐，善坐其实是负责道德教育，也就是说这个寺庙里面善坐是负责道德教育。那么还有呢，这个维罗，我们现在的维罗好像就是敲敲磬啊，就变成干这个用的。其实在戒律里边，维罗这个角色非常重要，维罗就是负责落实戒律以及对这个团体进行戒律的监督，他是维持这个道场的秩序。所以根据这个三纲制度啊，这个寺主就是寺庙的这个行政人员负责人，他必须要在道德和法律的双向监督之下做事。你说这个是不是比西方的三权分立更先进？西方的三权分立仅仅是法律和行政，而佛教的三纲制度就是行政必须要在道德和法律的双向监督之下做事。那么这样呢，就可以避免这个做事的人流于一种独裁。那我们现在呢，因为我们继承了禅宗的传统，可是呢，我们的方丈又缺乏这种禅宗的道德，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又无限的扩大这个方丈的这种权利，不仅仅是领众修行，同时也做事，最后这个方丈就很容易变成是一个土皇帝。这个就是使得我们这个寺庙啊，它就没有法了，因为方丈就是权威，他说了就算，他就是法的象征。但事实上我们现在的方丈能不能做到法的象征呢？我们很多方丈很多住持，他根本就不懂那法。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佛教的管理啊存在的一个很大的弊端。所以我们必须还是要继承我们佛教的这种三纲的这样的一个传统，也就是我们必须要一方面我们必须要重视这个道德教育，要重视道德教育，那另外一方面呢，要重视这个法治的作用。在一个团体里边，它一定要有行政、道德教育和这个法治三者要这个相互监督，要相互监督。方丈他也必须要在法律的监督下做任何事，必须要在戒律的监督下，但同时呢，他要尊重善坐，要重视道德教育。那么只有这样啊，我们的这个寺庙才能够健康，才能够健康的发展。如果我们不能够继承佛教的这样的一个优良传统，我们还是像现在的这样一种就是比较土皇帝式的，那我觉得我们的寺庙的这个管理啊，那还是很成问题的。所以在这个方丈制之下，比如说班嫂啊、执事啊，我们一方面我们要充实，要重视这个班嫂这一方面的作用，比如四大班嫂，嫂座啊、西堂后堂堂主啊，要强化他的这种道德教育功能。那么另外呢，在这个东西这一方面，我们要强化这个维罗的作用，这种法律的监督作用，要重视戒律在这个团体管理中的作用，这样的一个团体才有可能是一个健康的团体。我看现在台湾比如像佛光山啊，他们很多道场，他们也是在这个传统的基础上，他们强化这个东西和西系的作用，就是混存管理，而不是一个独裁，独裁就容易出问题。混存管理呢，寺庙它这个权力啊，它就会得到一个相互的一个监督，在这个管理上它就会比较不容易出问题。那么另外呢，作为我们这个团体僧团呢，还要继承这个六合的精神。我觉得六合的精神是很重要，和谐，和谐。这个和谐呢，这个和谐事实上还是要以法为中心。这个和谐里边讲呢，六合就是戒、见、律。戒就是我们大家必须要，不论是什么人，都要以戒为师，都要依戒生活，没有什么人可以特殊的。这样的一个观念的提倡，就是一个寺庙 他还是要形成一些共同的生活准则，建立一种共同的生活准则，然后大家都按这样来生活。当然除了戒律以外，我们甚至还可以有一些清规呀，形成一些共同的规业，这个很重要的。戒就是思想上的统一，这个戒就是制度上的统一。首先第一个要有制度上的统一，第二个呢就是要有思想上的统一。这个思想上的统一不是把你的思想统一到我这里来，也不是把我的思想统一到你那里，要把大家的思想都统一在佛法上，统一在戒律上，统一在佛法上。我们知道有很多团体出现问题也是因为思想上的纷争，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现在不是你说的算，也不是我说的算，是佛法，大家要根据佛法，根据佛法来生活，根据佛法来处理问题，那这就是思想上的统一。那第三个呢就是利和同精，事实上就是利益上的均衡，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我们知道社会上有很多团体出现纷争啊，其实都是因为利益不均引起的。那么作为一个团体来说呢，就是生团来说要强调这种利益上的均衡。当然我们说利益上的均衡也不是说眉毛胡子一把抓，比如说我们要重视犒劳执事人员啊，我们要尊重长辈啊，有德的人啊，在平等的基础上它还是有一些特殊的礼仪，不是说你刚出家的跟出家几十年的完全都一样，也不是这样子，做事的人跟不做事的人完全都一样，也不是这样子，它有一个平等的基础，在这个平等的基础上然后才建立相应的一些特殊的礼仪，优先选择特殊的礼仪。那这里面事实上它是要有一个平等的基础，所以制度平等，思想统一，利益均衡，这个是六合精神的根本，三大根本，大家记住，制度统一，思想统一，利益均衡，然后呢还有在生考义商业方面，作为一个生团它要有一定的团体的一种生活的协调性，同时在思想上呢大家要互相，也就是要以一种良好的心态去对待别人，就是这个六合的精神啊，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团的和谐啊，就是三纲和六合。我觉得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啊，我们应该要重新的来学习佛陀的这个以及中国早期的这样的一个生团的管理精神、戒律的精神，那就是我们要重视这个三纲和六合。如果能够把这个三纲和六合落实到我们生团中啊，我们就能够确实，我们就能够建立起一个清净和谐的团体。否则的话呢，我们现在的生团啊，确实这个生团离清净和谐实在是太远了。所以我想呢，在座的都是寺庙的负责人，都是承担着继承佛法、弘扬佛法的重要的使命和责任。我觉得呢，佛教的弘扬是要靠我们大家共同来努力。我觉得今天这个社会是一个不同寻常的社会，佛教在今天的这个社会的弘扬啊，它的意义是特别重大。我觉得不仅仅是老百姓需要佛法，其实政府要建立和谐社会也需要佛法。我们佛法的这种智慧确实可以解决现在社会人心存在的种种问题。在我多年的弘法的过程中，我们面对各界人士，我们只要把佛法说清楚，所有的人他们听了都会非常的接受，非常的欢喜。但关键就是我们自身的素质要跟得上，我们自己的修学要跟得上，我们有能力去传播佛法。我觉得我们出家人如果我们做不好的话，其实我们是佛教的罪人，我们做好的话呢，我们确实就是合格的佛弟子，我们就是法脉的传承者。所以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身上的责任其实是非常的重大的，我们大家需要一起共同的努力。我看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就讲到这里。